还没有一辆车的电动回收可以和特斯拉比的，只有 EQE 是最接近特斯拉，甚至好于特斯拉。对我来说，自动辅助驾驶是一票否决。如果这个车智能辅助驾驶不好，我肯定不会买。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42 Talk， 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 Vila，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车主参与今天的讨论。本期我们的话题是奔驰 EQE， 之前我们聊过了几期头部电车品牌，包括新势力的魏小李。那今天呢，我们就从 BBA 的视角切入，来聊聊他们的电车产品。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奔驰 EQE 的车主草原，他于2017年10月底购入了 Model X 90D， 同时也是在2017年加入了42号车库特斯拉的车主群，他在社群中十分活跃。那我们就请他来聊一聊他的选择考量、驾驶体验以及需要吐槽的地方。可以的话就先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那个 EQE。去年十月底买的。这样的，我个人是从事的是属于通信行业嘛，电子电信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然后，如果车龄是指的我那个车现在车车龄，还是指的我驾龄啊什么的？
都可以。
啊，驾龄很时间很长了的，我从大概2003年就开始开车了，开了有20年了吧。然后之前是有家里有辆特斯拉 Model X， 然后大概17年买的吧，然后到去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我们家那辆油车也换成了这个电车，就换了这辆 EQE。
那为什么在开了这么多年特斯拉之后又购入了一台传统 BBA 车企的电车 EQE 呢？
这个其实说来还是挺话长的，因为毕竟我是开特斯拉开时间很长，因此对电车还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也是在这咱们四号车库的一个群里边嘛，也跟很多车友们经常聊，所以对这个行业也是挺了解的。所以其实我选这个车，怎么说呢？属于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就是说，实际从我的选车的这个过程，等会儿可能聊起来会发现，这个还是有是比就是很清晰的逻辑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结果在这个很多的车友看来都很惊奇，因为他们聊天都知道我也是对这个新能源的很了解，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最后会选一个 BBA 的这个电车，所以这个可能还是有挺多的东西。但是我是这样想，就是。直接切入这个主题可能是可以这样，但因为其实在这买这个车的过程中啊，我也有很多的这个思考，也是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更新了我对这个整个这个新能源行业的一些看法。所以说呢，我可能不想直接就先去直接聊这个产品怎么好，我去怎么选择它，我可能想从更深层的一个层次去聊聊这个事情，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没问题啊，随便聊。
好的。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大概想了一下，大概分三个层面的聊。第一个层面就先说，到底这个新就是这个传统车企能不能做好电动车，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 BBA 到底能不能做好电动车，而第三个层面再具体说这个 EQE 这个车为什么会选择它，它到底好在哪里？我想从这三面层面聊，可能能更好的理解，就为什么最终我会选了 EQE 这辆车。所以说第一个可能那个说话题呢，就是这个新那个那个传统车企到底能不能做好电动车。其实这个东西我也有更新的一个想法。最早的时候我也是可能跟很多现在新能源这个从业者有一个想法一样的想法，就觉得这个新能源车，对不对，传统车企啊是做不好电动车的，不太可能去做好电动车，然后只有这个新势力们才能把这个电动车做好，因为新势力有很多先天的优势和基因。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时间长更多的去观察，后来我慢慢觉得我这个观点有点变化。为什么呢？这个如果直接光说这个从这车这个角度说了，从这个车的行业角度说，可能不太好去想这事情。其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大家都在说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啊和这个和智能手机行业很像。那么其实咱们可以用这个从手机这个行业来看看这个事情。就比如现在咱们智能手机行业现在存在的这几大巨头，包括苹果、三星、华为，还有国内的小米、vivo、那个 oppo 这些巨头，甚至还包括中兴这些。实际你仔细去分析，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苹果它确实是原来从来没有做过 那个通信行业，然后实际上是一个外来者，他可能这个更像特斯拉，是从一个外来行业突然就介入到一个智能手机行业，就把这个整个手机行业做起来了，这个没问题。
是的。
但是呢，还有一个呢，实际你再想想，如果现在这所谓的新势力，就是没有汽车从业行经验，或者没有传统燃油车从业经验，突然就进来这个呢，如果类比到那个智能手机行业，其实并不多，真正
明
成
白
功的
了。
只有一家小米，只有小米活了下来。剩下的其实当时的还有一些，比如魅族也是这种类似情况，但魅族其实你也知道，它最后现在基本没有了。然后剩下的这些就很有意思了，比如华为，华为其实当时在通信行业的地位有点像现在汽车的 BBA，因为在这个做那个传统通信的时候，甚至就非智能机的时候，它就是个巨头，是个通信巨头。还有三星，三星的概念什么？三星更有点像汽车中的大众。它虽然不是像那个诺基亚、索尼、爱立信、索爱、诺基亚和华为这三巨头这么厉害，但是它其实在通信也深耕很多年，而且它的这个做的东西也很多，很像现在的大众。那么其实你看，华为和三星这两家，只是整个度过了从功能机到智能机的这个，就最后还是成为了巨头。那么再比如 OPPO 和 vivo，可能大家都觉得他们是新出来，实际不是，因为 OPPO、vivo 他们是从步步高出来的。步步高最早，因为我是做通信行业的，我对这个很了解。步步高虽然它不是做那个通讯的设备起家，但它一直在做通讯终端。就原来的传统的电话机这种功能机，步步高的出货量很大，它实际也是一个传统。可以说认为是个传统厂家转型过来的，那么还有现在像荣耀这个是品牌是从华为分出来的，它就更像一个传统的企业，然后做了一个新的品牌出来。那么你这么一类比就很有意思，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现在这些智能手机的这些巨头，并不是所谓的当年的智能机的新势力过来的，因为各种都有这种，但原来的巨头现在还是巨头。有这种全新的进来以后变成巨头，像苹果这样的进来以后突然变成巨头，也有像小米这样的这个跟随这个苹果去这个风潮去做，就像现在的新势力最后也做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巨头，那个智能手机巨头，也有像 vivo、oppo 像这样的，甚至三星这样的，他们原来就是其实就是原来就是做通信行业的，就是做传统手机起家的，在智能手机起来一样起来了。这么一看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不是说新势力就是新进来这个行业的人一定就能成，也不是说传统的这个巨头也就一定能成。但同时，其实你从手机也能看到一个情况，当时的最大的巨头诺基亚、索尼都已经销声匿迹了，包括就是日本的松下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事情可能在汽车行业也能发生。那么从这个地方可能更新的想法就可能说呢，其实到底说这个传统就是汽车厂到底能不能生存下来，这是个伪命题。实际上还是每一个厂家都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或者一个自己的一套东西。就这么说吧，就是说新势力的厂家呢，它的有优势，它的优势就在于它没有华山一条路，因为它是新进来，它敢打敢拼，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以最激进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传统厂家呢？他有一些东西要顾虑，有顾虑，但是一旦他们想明白了，他们也会有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就比如，有可能他是以他原来这种品牌去走，就比如像那个手机中的华为，也可能呢，他是用一种全新，虽然是传统厂家，但你转型以后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比如像 vivo、oppo 这种形式，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走。所以说我这么从如果这么一类比，我认为未来这个真正的在汽这个在那个智能电动车这个领域。并不一定说只有新势力能活下来，但也不是说传统势力就能活下来，新势力都要死掉。最后很有可能是一事一议，可能最终的结果和智能手机很像，就是传统的巨头可能还会有一两两家巨头还会活下来。然后呢，传统的这种那个汽车厂家也可能会，你就比如现在的这个吉利，它就是用了很多新品牌，用极氪呀，什么 smart，用各种各样的很多的新的品牌去打这个市场。那比亚迪就是传统厂家，还用了比亚迪这个名字。那 BBA 是什么情况？现在还很难看，这个不好说。但是一定也会有这个传统厂大的传统厂家没落。就比如我们看到的一些巨头，可能像包括日本的现在丰田啊、本田现在情况看，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掉队。所以可能这个形式和这个智能手机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这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传统汽车厂家不一定做不好新能源车。但是至于能不能做好，还是要看他敢不敢于去转型，敢不敢于去把这个路走对。只要走得对，他一定能活下来，也容易，也是有机会的。和这个新势力其实是一回事情。而且反过来说，新势力也不是百分百就已经拿到门票了。 他们很有可能很多情况下也可能会消亡。就像当时其实手机也是，手机当时新智能手机刚出来，有很多很多的新的这个出来，但最后现在也都消亡，到最后基本也就小米活下来了。二手机层面的问题，第二层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一个品牌特别好的品牌，这个品牌价值其实是挺高的。这个是问题，其实我跟很多就是也身边人都有这种沟通，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真正从油车转成电车的时候啊，他对这个 BBA 这个品牌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就所以，比如说个通俗一点的，就比如我当时我买 EQE 的时候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 EQE 这个车也可能会卖得不好，卖得很少，但是我至少不会怕奔驰这个品牌两三年内会倒掉。真能理解吧？就算卖的很少，一年只卖个两百几百辆，我至少以后的维修什么我都有地方去，完全没有说担心说我后面买了这个车，过上两三年这个厂家没有了。首先，这个就是对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这是一点。这是可能从比较俗的一个角度来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这个品牌价值是确实真正存在的。其实关于我，因为我看了好多这个新势力，因为关注了很多的一些大 V 啊什么的，甚至有很多这个新势力的一些粉丝都一直在说这件事儿，说 BBA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BBA 它只是卖个牌子，这个牌子值个十几万，但实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你无论任何一个汽车品牌，无论它知名不知名，它这个品牌在它这个产品售价中都是包含了它的一部分的。你不可只说包含的多或少，咱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以未来为主，未来是个新势力厂家，但你假，而且未来的车确实做得也很好，设计得非常漂亮。但你假设一个问题，如果把未来的这个牌子拿掉，把它所附属的这一套这个服务也拿掉，把它换成一个完全不知名的一个新品牌，同样的一辆车，比如 ES6，同样换了一辆车，再放到市场上去卖，它是不是也还能卖到现在的价格，或者能卖到现在的量？它仍然也卖不了，就是说，就算未来虽然是个新品牌，但它这么多年来给它的品牌建设投进去的钱，实际上也是体现到它的品牌价值中了，也体现到产品中了。那同样，你 BBA 它有几十年的产品积，那个几十年的这个投入的积累，不是几，甚至上百年的这品牌的积累，这些东西它不可能，怎么可能不算数呢？这些东西它这个资产无，你是无法抛掉的，就是你买任何一个牌子的车。你这个牌子多多少少它都会有，所以说其实说这个什么 BBA 这个牌子值多少钱，实际车不值钱，这个是个伪命题，因为你买任何一辆车都包含了这部分，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个 BBA 和传统的汽车厂家还有一个优势，就有优势就在于这儿了，它就有一个它的品牌价值又比那个普通的传统汽车厂家要高一截，所以实际上它如果转型那个纯新能源车、电动车，只要它转的坚决，它其实确实比别人还有一截更有那个成功的可能性。这个为什么？其实这个也有例证，就比如那个宝马最近的卖的非常好的是 i 那个 i iX3 和 i3，i 这两个其实都是油改电很差的那个。这样我们看来，就是在技术上并不是很高明的这个电车，但是卖的确实特别好。为什么呢？一个是它价格降下来，但它价格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还是很倾向于去选择这个宝马或者奔驰、宝马这些。这其实就 BB，可能 A 可能还稍微差一点，奥迪差一点，但奔驰、宝马确实是这样。我身边有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我的有一个亲戚，他亲戚也，我亲戚原来开燃油车的，后来就想换一辆电车。换电车本来想换特斯拉，因为他是政府部门工作，这个特斯拉不让进。后来他就选了奥迪，因为他们家以前有奥迪车，选了一辆奥迪的 e-tron。选了以后，他也说非常香，非常好，哎，开起来非常舒服。这样，这是一种。这个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我家旁边有个邻居，也是他家原来是一辆小的宝马 i3，就是原来那个第一代的宝马那很小那个电车。他肯定是当时可能也是那个因为买有个新能源牌照，所以买了辆小车。他最近想换车。换车是因为这充电桩事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提到这个事情。他说他换车的话，可能还会去换一辆宝马的电车，还没想好换什么。但结果没想到过两天，他停在车位上以后，发现他买了辆 EQE，就跟我一样的 EQE。我就跟他聊了，我说这个你这个你没想到你也最后也买那 EQE 的车。这就是说，就是他们就是有，毕竟有一批人他在接受了电车的同时，他换车他还是优先去考虑从 BBA 里看有没有可用的好的电车去选，真的是这样的。然后结果，你像这个，我这个邻居就说，哎，就选了一辆 EQE，确实可能其他宝马车没有看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有这个原因，这个买这个一个亿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辆车是我爱人开，我爱人呢他在医院上班是医生，对医生来说呢，可能他的这个职业形象可能更多是那种沉稳，不去追求那种特别尖的新的
新
技术
潮，对。
啊，不去追求新潮，他可能是要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这种角度，这种其实确实说老实话，EQE 这辆车非常符合他的气质。所以说一辆那可能一辆新能源就是这个，虽然就比如那个就是蔚来或者小鹏的车，虽然蔚来车也很漂亮，但是在很多的在这个圈子内，也可能他开着车跟他这个身份的气质贴合度完全没有也可以这么好。这个所以这个很就是所以说很直白的说，我当时选这个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品牌因素，确实有一定的品牌因素。所以说，但而且我相信我这个想法绝对不是只是我个人想法，是一个很大众很普通的想法。那奔驰的那个电车，这就说奔驰电车为什么卖的不好？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它之前 EQA、EQB、EQC，实际 EQA、EB、EQB 和 EQC 之前卖的挺好的，就是因为 EQC 出了一个问题以后，马上这个销量不行了，就是它那个电机问题出了好多问题以后，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已经被打下去了，这使得很多人就觉得那个奔驰做电车不好，就去嘲笑它。确实得有他方面，就帮宝马和这个奔驰都搞这个油改电，这个确实怎么说呢？和新势力这种做法来说，还是差得很远，确实不行。但是实际上，他们真正一旦去沉下心去做，那么其实他的技术积累还是很厉害的。那这第三个，所以这就回到进入到第三个这个第二个总结意向，就是说，我认为 BBA 如果他们也是去真心的去做这个电动纯电动车的话，一定也能做好。而且他们其实比其他的传统厂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的品牌优势和他这个用户基础是他一个很大很宝贵的财富。那么就第三，真正回到第三个就最核心的问题，就当时我为什么会选一克逸的这辆车？那么之前已经刚才第二议题已经说了一部分了，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首先我会考虑一些品牌因素。那个当时是这样的，这个情况，我们家是一辆油车，其实可换可不换。那辆油车是辆奔驰，开了有6年了吧，确实也到了换车期间，但也可以不一定换，而且不一定去一定要去换辆电车。但是因为第一呢，我开电车开得很习惯，我知道电车很好。但是我们家主要的顾虑在于，如果换了这辆油车换电车，一个最大的顾虑就是换了以后，如果跑长途的情况下怎么办？因为这辆 Model X 呢，我买的比较早，那个它当时的续航，说实话，它放到现在不是很好了。一方面它电池有衰减，第二方面当时的电池技术也不是很高，所以呢，现在就是跑长途，我们有时候比如那个春节回老家的时候，路上非需要充两次电，很麻烦。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就不太就割舍，就是很难，当时很难觉得把那辆油车卖掉的主要原因就在认为，如果要跑非常长途的情况下很不方便。所以说在这个看车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如果要是有一辆非常续航非常长的电车，因为我很了解电车什么情况，第一续航能非常长，第二呢它又能拥有一个很好的辅助驾驶。为什么？因为我在那个 Model X，我这用辅助驾驶是重度使用者，基本跑长途90%以上都会用这个辅助驾驶。那么对我来说呢，如果有一辆续航非常长，而且辅助驾驶非常好用的这样一个电车，那我认为这个把油车换掉也是完全可以的。那么机缘巧合呢，当 EQE 的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它宣传的特点就是续航非常长。续航在当时应该说，可能到现在基本也是所有的这个电车里面标的续航最长的。而且我看到了一些那个，当时也有一些评测，它的续航很扎实。然后呢，这个只是一方面，就使得我有动力去试一试 EQE 的车，因为我也知道 EQ 那个奔驰呢，它这个 EQE 是一个全新的纯电平台，就 EQS，然后 EQE 它和原来 ABC 是不一样的，它是真正的一个纯电平台。所以呢，我当时就抱这个想法说，哎，既然有的这个它是真正的纯电平台，续航又那么长，我去试一下这个车。但是其实并没有说一定要去买这个车，因为当时没有决定一定要把非要把这个油车换成电车。但是当试完以后，确实是这个产品力真正的把我吸引住了。因为可能说这个可能觉得有点那个怎么说呢？不好像不是很这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托大了吧？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个电车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我对电车的理解还是比较深刻的。所以说，当一试这个 EQE，马上我发现了有几点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地方。第一，就是它的这个电门和刹车的调教是最接近特斯拉的。 就是真的是这些，因为我在之前我有个爱好，就是一般出一个电车，虽然我也不可能长期去换车开，毕竟我是只是普通人，但是呢，一有机会呢，我一般新的电车我都去会试驾一下，包括新势力的车、小鹏的车、什么蔚来车，什么包括极客，我都会去试，包括什么阿维塔11，能试我尽量都去约个试驾，去蹭个试驾试试感受一下。但是非常惊奇的是，所有测试的这些所有车，他们的动能回收、电门和刹车调教都有短板。因为我开特斯拉开习惯了以后啊，我觉得特斯拉这种调教是很好的。这个好在哪儿呢？它真正的就做到了线性，就是什么线性，就是无论你踩下去，还是你收都能回收，还是你去踩刹车，就说它的这个线性的概念，就是你给它，你想要什么，想要多少电，想收多少电，或者想踩多少刹车，它这个给你的反馈特别线性，就它给你的反馈和你的意图是一样的，就是非常一致。这点很难可能，但是其他的电车都有这样的问题。比如有的电车就是这个电门调得特别贼，所谓贼就是你它可能是为了体现出它这个电的性能特别好，稍微轻轻一踩就是速度非常快。这个当然是加速没问题，但这就涉及到问题，它的动能回收都没法调，因为我踩了一点点电门，它就速度很快。那我收一点点，它要么把动能回收放到最强，就是一个极强的拖带板。要么呢，它只能把动能回收做得很弱，你说让它没有，否则的人会很不舒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很多这个新能源车的动能回收调得非常差，就是它可能加速很好，什么刹车也很好，但是动能回收调得非常差，没有一辆车的动能回收可以和特斯拉比的。特斯拉特点不光是强，最关键是线性。但是真正的只有 EQE，我试到所有车，只有 EQE 是最接近特斯拉，甚至好于特斯拉。好于在哪儿呢？它其实它因为它这个动能回收的相对比特斯拉稍微弱一点。但它的弱一点的好处就在于拖拽感就没有那么强，它调的就，但是它同样的线性感也非常强，就是这个电门和刹车和动能回收这个脚感是我觉得这个 EQE 基本是超过甚至不弱于特斯拉，这是第一点让我很惊奇的，非常惊奇。待会儿我上车，因为我有个习惯，就是我无论去试任何电车，第一上车第一件事一定会把强动能回收打开。几乎所有的这个现在试的好多人都不用这强动能回收，我所有的车都相应强动能回收，一用以后马上就能感觉出很多车动能回收都不行，但是这个 EQE 就是第一，这个是让我很震惊的一点。第一点就当时试了，那天试了一下午，因为那个人因为当时 EQE 刚出来也没有多少人去试，很好玩。我去的时候算是基本都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车，所以那个试驾那个 4S 店的那人陪我试了一下午，他自己也不太了解车，有很多事情我还跟他讲，这是第一个让我很震惊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底盘的质感。这个非常，当时非常让我震惊。这个我后来也跟一些 EQE 的车主会沟通过，他们跟我一个有共同想法，就是下了车以后都问的第一句话是：这个车难道没有空气悬架吗？为什么这么问？这个也是那个销售告诉我，因为所有人坐完车都觉得这个车的底盘非常舒适，认为它是有通风悬架的，但实际上没有，这个底盘非常舒适。这是第二点。这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车呢，因为我买的是那个顶配版，它有一个。叫那个后轮转向，后轮转向功能，这次后轮转向功能也很神，就是它的转向半径非常小。最好玩的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次，我从家里出来，我前面一辆 Model 3，我们家这个就是前面有个地方经常要掉头，那个掉头地方大概只有一车道，然后加上一个自行车道，不到两车道。那辆 Model 3打了200多就过去了，我的 EQ 100多就过去了，就说它的转向半径比 Model 3还要小，这个是非常方便，而且这个后轮转向在高速中它也会实体的变道什么很稳，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这样也让我最震惊的，就当时我这些都觉得很好，但是我有一票否决权，就是这个自动辅助驾驶，因为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自动辅助驾驶是一票否决。如果这个车智能辅助驾驶不好，我肯定不会买，因为我买了要跑长途，跑长途的话，我已经习惯了用那个 ADAS 去跑长途。如果这 ADAS 不好，肯定不会买。但是最让我震惊的是 EQE 的 ADAS。真的让我很震惊，非常震惊，因为它的功能很少，没有这个 NOA 这种就是自动变道，这不是自动切高速啊，这个那 NOA 这个功能没有这个功能，也没有说像 FSD 那样的功能，它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车道保持和自动的打灯变道，手动就是人工打灯，它就会自动变道，就是大概相当于特斯拉 EAP 这个功能，但是让我做的这一上高速一试，非常惊奇在于它做的比特斯拉要好太多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它这个线性掌控的非常好，就是说基本你感觉不出来是人开还是车开。特斯拉有个特点，就是我有时候带着我 Model X 带着我们家人出去，我只要一开自动驾驶，它马上就能知道，说是不是你又开自动驾驶，因为它的这个 加速或者减速或者变道的这个都比人要没有人开那么舒服，就是它都很不线性，有急刹或者急加速，然后也变道也很突兀。但是在那个E-Q-E 上，我试了一下，竟然发现它的所有的变道、加速、减速，就纵向和横向控制，比我开的都要稳。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我在那个高速上，我打开了自动驾驶，在驾驶的时候，家里人是不知道的，完全不知道是谁，是我在开还是车在开，甚至可能说他会甚至觉得车开的比我开的可能还要稳一些，因为我有时候打变道，有时候一着急可能打的还在方向盘打，非常非常稳。这个让我极其震惊。后来，因为这个，因为我也怕这个事情是可能只是一次试驾不行，所以说为这个 EQE，我连续约，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说插个小话题啊，就是 4S 店体系有个好处就在于哪儿呢？我可以每个 4S 店都去试一次，他们之间它这个系统是不是互通的。你像新势力就不行，新势力我去注册一次试驾了，我要如果下次我换个店，人一查就能知道我在其他店去试驾过什么的，我就不太好意思去反复去试驾。但是4S 店没关系啊，反正我这个店试完了，我下个店他约我就去，就试驾了三四次，连续试驾了三四次，基本然后这几次每次都很逐渐做到这一点，最后很确定的就非常确定的我就知道了这个 EQE 这个车的几个很大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油门和动能回收的调教非常好，底盘非常扎实，然后那个这个后轮转向的功能很实用。就还有最关键就是它的 ADAS，虽然功能上没有这些新势力做得好，但是它在实现的这个舒适性上，绝对是非常非常棒，非常好。就基于这几点以后，我就很心动了。就这样，我再仔细一想，这个我这个这才700多的续航，这个700多的续航的话，基本在我的这个使用范围内，就算是跑长途，即使我春节跑长途回老家，路上只用充一次电。那充一次电呢，最多就吃饭的时候充充电就行了。这个东西来说，就基本完全可以用。剩下除此以外的长途，基本都可以跑。那么说，它99.9%的就可以覆盖我们家这个油车的这个使用范围了。而且呢，北京有特殊情况呢，北京电车本来还不限行。这个对我爱人也是挺有吸引力的，因为不限行嘛，那个就每天都能多开一天车呢。要否则每天还得那一天车还得去坐班车或者打车或者坐公交车。后来这个事情我跟我，而且呢，我就跟我爱人商量，那我爱人因为而且当然这肯定也起了一个很大因素，就是奔驰的这个牌子，奔驰的品牌，加上这个长续航，这个多电车的一些优势，这些东西加上不限行这几个东西，哎，很就说服了爱人，后来他就同意了，以后就把他因为那辆油车一直是他开，就把原来那辆 GRC 的那个奔驰的 GRC 换成了这辆车。换了以后他开起来非常非常满意，因为他平常上下班开，但是只要出去玩的这个长途我开，而且我说实话我也非常满意，就确实是这辆车的这个舒适性、静谧性，这个底盘的这个稳定性、扎实性，这个是就是让人感觉真的是在我试过的所有电车里边都没有这辆车开舒服。当然我可能也有会骑一些其他的传统品牌的，据说也有很多这个开做做做得很好，但我因为没有机会去试。至少我试过所有的新势力的车，那个包括极氪的、什么阿维塔、那个蔚来、小鹏等等这些车，确实都没有它做得好，真是做得非常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 ADAS，越用我就发现越惊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我在这个长途中也是大概将近1000公里的长途中，我用这个 EQE 开自动辅助驾驶的时间竟然超过我用 Model S。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这个，比如说700公里吧，我可能原来用 Model S 的时候，可能中间会有几次、十几次、可能几次或十几次打断。这些打断主要在什么情况呢？就比如当前面这个堵车很厉害的情况下，如果要是用特斯拉，它就加减速特别的难受，就老点头。那这种情况没办法，就只能打到自动就是辅助的，就个人亲人去驾驶。但是 EQE 不存在这个问题，它就能因为它非常线性，我基本就不用动。所以说我还特意留意了一下，就是在同样的长途情况下。EQE 我用的这个自动辅助驾驶的时长和那个距公里数会不是说远不能说远影啊，远远就是说甚至高于 Model S 高于特斯拉，这个让我最满意的这是第一点啊，不，这其实第二点，第一点就是续航，这个续航让我极其满意。续航是什么呢？大概冬天最冷的时候跑这个长途的时候，能跑到400，真正的在高速，我高速上是不是那种是压着速度跑的。 能跑到400多公里，四百四好像是，就是五一的时候出行，五一的出行，因为这个天气很好，我就完全以顶着130的高速时速就跑，就是当然有时候有车前面有车的时候会降下来，平均时速没那么高，但即使这种就是意思就是完全按油车这种开法去开的情况下，它那个只有17百公里17度电的这个油耗，这么计算下来的话，我这一箱油实打实能跑550公里。就是高速上的巡航能跑550公里，那么这个什么概念？就基本来说，你的绝大多数一天内跑500公里之内的，不用在高速上充电，超过700、1000公里之内的，只用充一次电，甚至都不用充满就能跑到。这个呀，这样的话，这辆车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范围就立刻就延长了，甚至我都在这节假日都不需要在这个那个高速上跟这些那个跟再去那个服务区去跟别人去抢装。抢装的事情已经对我不需要了，已经完全不需要了。而且因为我正好家里装了加充，我只要在那个，比如我跑长途之前那天充到100%，出发的时候100%的话，550公里，我基本很就是除了春节回老家一次以外，基本不会跑出这一天不会跑出这么长的长途。所以这样到了这样目的地再去充电也不会去抢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这辆车让我用的是感觉非常好。那么当时这辆车呢？跟新势力比，它肯定还是有缺点，但这些缺点就肯定有些人如果去对比的时候，可能就会质疑这些缺点会不会影响我去使用这台车。这个我倒仔细的讨论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如果我以前从来没有开过这个智能的电动车的话，如果我只如就是再去网上去选两辆车，如果放一辆 ET7 和那个 EQE 这两辆车，不去考虑这个价格或者这个性价比的问题的话。也不简，暂时先不考虑品牌问题的话，我仔细想一想，我很有可能会选 ET7，因为从纸面上这些参数，首先是高于那个 EQE 的，而且第二个，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些问题，就是它其实 ET7 这种新势力有很多吸引这种没有开过智能电动车的人的东西，非常吸引的东西。第一个就比如说这个电动车这种凌厉的加速，因为你知道那个 ET7 的这个加速是要比 EQE 高很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做得很好的一套车机系统，就有点像我们手机的一套车机系统。第三个，在这个它有，比如有激光雷达，有这个更全面的一些摄像头，有更高的功能，比如 NOA 以后 NO，它叫 NOP，以后还说要可能开通城市。就说如果我以前我从来没接触过，这个东西可能会非常吸引我，因为谁不想去尝鲜啊，去尝尝这些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能就感知性非常，应该说是在如果我是第一次选这种智能车的话，感知是很强的，很有可能我就会去选 ET7。但是呢，恰恰是因为我17年就开始开特斯拉了，所以说呢，这些事情就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比如首先说加速，我特斯拉也4.9秒，用了5、6年以后，我才发现这4.9是完全过剩，动力完全过剩，完完全全的过剩。因为从来没有过，几乎就没有过这个踩地板电，只有一次，就是给朋友在车上那个给他试一下，我说给你试一下这种特斯拉加速，就踩过那一次，全车都车的人都晕车了。除此以外再也没有正常使用中从来没有，最多就是有时候在那个红绿灯的时候踩脚电门去加个数，抢一下道。这个东西，这个动力，其实在 EQE 上是完完全全可以的。就是现在的 EQE 这个，你看的参数不高，实际就是你在平常在道路上跑，你正常去踩，也比绝大多数，几乎比所有的车跑得都快，因为它这个动力是完全足够用。这第一个，所以说，就比如 ET7 这个过剩的动力，对我来说其实反而不是吸引力，并不太在乎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电车它只要它不是很差的，就完全够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关于这个界面这个东西，可以这很确定的说，这个奔驰的这个车机系统很差，做的不太好，不能说怎么说呢，很差是得跟谁比啊？首先这个奔驰这个 EQE 的这套车机啊，和传统的这个燃油车比，那简直也是天壤之别的，可以说是传统车企中的应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其他的这个就是比如剩下的甚至包括宝马、奥迪那些一套系统，跟它都不行。一个是它的更显示界面更大，第二它也做了一些很新潮的一些功能，而且它的这个导航也做很好用，导航很好用。这个其实跟传统车比讲是降维打击，但是跟新势力比确实不行。一个是它的流畅性也不行，第二它的操作的这个逻辑界面还是有点混乱，不像新势力那种都是以手机或者平板这种，像就是学特斯拉这套操作逻辑非常清晰。但是呢，另一方面来说呢，其实这个车机系统呢，用了时间长了以后，也会发现它的其实。 它的这个使用率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高。特别是像我爱人开车，他平开车从来就不去看视频什么，甚至我也从来没在车上的车机上看过视频。当然，也因为特斯拉这个车机也不太好用，那看视频不好看。但是我也觉得，就是无论任何场景下，我都不太可能在车上去看视频。这看视频这个东西还真不如我那有那时间，我真不如拿手机去聊聊微信那种方式。看视频我回到家去那个大屏幕看多舒服。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车机真正的使用就是音乐。导航这两个好用，这个就非常好了。就是音乐上有在线音乐，导航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导航，这两个我就觉得对车机90%的以上的人都能满足了。真正的放很多块屏幕，这个方式怎么值得商榷？我觉得当然有，当然总比没有好。但是呢，其实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刚需，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这种情况下，车机的重要性，实际你用的时间越长，你会发现。它没有想象的那么，就是说非要一定要用这特斯拉这种车机，当然是更好，能做成这种场景可以更好。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这种复杂的功能，没有不能去安装 APP 什么的，也没有问题，也并不会影响你对你的买车决策，不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只是个加分项。这一点上来说，至少那个奔驰 EQE 这个车机是及格，完全是可以及格够用的。甚至对我老婆来说，因为她可能更不用这些功能，她可能觉得更好用，甚至她觉得，因为她这个语音虽然也不能说比这个新势力好，但是比特斯拉合作比传统车还是好很多的，叫个语音，大部分都能它能帮你做这个事情，已经非常够用了。那么这个刚才我说的第二点的这个优势也没有了，第三点优势就是说这个 ETC 最更强的那一套，就比如带激光雷达这套 ADAS 这套辅助系统。这个也是因为我长期用特斯拉的这个 ADAS，我非常清楚这套那个 ADAS 它的最核心的价值在哪。最核心的其实就在高速中的车道保持和手动挡跟变道，加上就有这两项，基本这个 ADAS 的90%的功能就已经覆盖了。剩下比如还有10%是在于哪儿呢？是这种自动变道超车，还有这种自动的换高速，就是 NOA 功能，这些东西实际上可能。最真正在使用需求有10%，但是那个 EQE 虽然那剩下的10%不能没有这个功能，但它这90%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这个当然对我来说也完全够满足。这种情况下，实际上那个激光雷达什么东西，对我来说不是意义不是特别大。就是说，当然有了，我说有肯定是好，但是没有的话，它也不会影响决策。那么这一对比就很好玩了，就是因为这是新势力非常吸引人的这些东西，其实因为我早早过早就已经体验到这些东西后。我对它的价值实际上有个回归的，就是说，我认为它并没有像表面上就第一次没有接触过的人看到的，觉得那么的神奇，那么的重要。就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它实际有些东西并不说一定是不好，但相反，它做得更好的有些东西新势力不具备，就特别是这个，比如这个底盘，还有包括这个电门油门的调教这些东西啊，是很多新势力都没做到的。这个东西是真实体现基本功的东西。这个东西车的基本功是，这个东西我也跟那个当时那个奔驰的这个销售曾经说过事情，我说你们这个电门反馈调的特别好，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其实因为我们这个东西调的特像油车，我说其实不对，你这个不是说你调的像油车，是因为好的东西它只是同一个标准，就是线性，你之所以像油车，实际上是指的它更像一个原来那种大排量的自然吸气的这种车。大排量自然吸气的，它就是线性，就是说你的踩电加油的是线性，没有这种换挡顿挫。但现后来以后，这个带涡轮增压的车呢，其实都有个非线性的过程，就是开始这个涡轮增压不介入，突然介入有一个猛穿，就这样。实际上这个东西是后来大家都觉得好像，而且还有些那个车的不是特别高档的车呢，它有这个换挡顿挫，被大家都误认为说这个油车。这不好就在于有顿挫，这个不线性，但其实也不是。如果你要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油车，用特别好的换变速箱，用特别好的这个自然吸气的 V6 自然吸气的这种发动机，其实它也是偏线性的。就是说，实际上大家的统一标准都是希望一个更线性，就是你的动作和你想获得的结果是一个非1:1的，就非常贴合的，就是对的。这种情况下，只能说电车因为它这个技术有先天优势，它能做到，它更容易做到这一点而已。所以说，其实并不是说它调的像油车好，而是因为它真的调的好才是这样。所以说，我就认为这一点呢，说这个奔驰在这个 EQE 上是真正下功夫的，它这个底盘的调教是一定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这非常惊奇。就是你看到你普通的弹簧悬架开出来的质感非常的好， 就是那个可能也可能我没有开过更高级的车啊，虽然我开过，也看 Model S 也是百万级车，但是按 Model X 的底盘其实还是偏硬的，它就也有空气悬架，但实际上底盘总体偏硬，可能它操控性确实很好，但是舒适性呢很一般。那 EQE 这个车就不一样，它这种舒适性非常好的情况下，操控性也非常好。但有些车可能是为了操控性好会调得偏硬，有的车是飘的天调得很飘。就比如可能这里边说不知道说其他品牌合适不合适，我开过理想车，那个大吉也是跟你聊过的事情，就确实觉得理想车调的过于偏舒适了，因为我亲戚嘛，我还推荐我亲戚买了一辆 L8，所以我开过，就感觉那个车呢就非常舒适，非常软，但是呢完全没有操控的感觉，就是过滤的太把所有的操控地面的操控，还有你的地面的反馈，还有你操控的反馈，油门刹车都做的像过了一个滤波器一样，特别的软绵软。是，可能是就坐的人很舒服，但是没有操控感。但 EQE 呢就不是这样，EQE 就是你开起来你会觉得这个底盘特别稳，很稳，像一个魔毯一样。但是你当做你是做一些凌越变道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它又跟随性非常好，没有那种飘忽啊那种软的方向，就是它这个软硬这个我觉得它调的这个平衡点非常好。第二个就是它的静谧性非常好，这是隔音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因为可能那个北京奔驰。考虑到中国人的习惯，听说它确实在那个 EQE 的从进口版到国产的时候加了很多的这个隔音棉，但是效果确实非常好，它的这个静谧性也是我开过所有电车里边最好的，这个跟我们的 Model X 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那开起来以后就非常非常的安静，就会导致这个车首先底盘很稳，加上由于它的就加上它静谧性很好，就是如果你要不去注意这个时速表的话，非常容易超速，开到130的时候就觉得还是在80在开一样，非常非常容易超速。所以说这个就是这几个特点，当然还有一个有一个挺好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前面抬头显示，原来我是因为没有怎么用过抬头显示，其他买以前买车都没有，奔驰这个抬头显示做得很好，很大，然后颜色也是彩色的，而且这个奔的很大，我甚至对比原来在这之前我看到的最好的是理想的 L8 L9 里边这个它做的也很大，但实际上奔驰这个比它的做的还大还清晰。这是小的一个功能点了，但总体来说就是说它的静谧性，底盘调教，还有这个刹车油门刹车的调教，还有它的长续航这几个地方，让我最终觉得这辆车是辆非常好的车，而且甚至我买完以后开的时间越长，反而越觉得越对这个决定不后悔，因为其实我开买完这车挺亏的，买完这车了以后它又再降价了。虽然我当时买的是已经打折了，但后来也又降价了。说实话，亏了挺多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开的车开得很舒服，我觉得这个车其实值这个价格。那当然，市场认不认可是另一回事情。所以说我没有太多问题。如果要是有人再推荐，有人买这个电车，我还是非常极力推荐这个车。我觉得这个车非常好，而且现在的价格也很合适。就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刚刚您在输出的过程中，其实覆盖了我在就是准备这个选题的时候很多的疑问。坦白说是这样，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是上升到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嘛，从行业的一个视角，然后观念这个转变，然后去切入的。就是我听下来的感受，其实我觉得您在选择的时候，其实是对于整个行业，然后包括像它的这个品牌啊、气质啊，包括自己的一些明确的一些需求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匹配到了，就包括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沉稳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价值和这种形象，然后实际上包括像您就是刚刚有提到您在开，包括像您爱人这个使用需求上来说，其实也很明确。可能对于一些新势力，它可能比较新潮的一些炫酷的东西，可能需求并不是很旺盛。我更重要的就是说，我要保证我这个驾驶的这个体验、舒适感，然后还有这种
对，
操控。对，这个是比较注重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操控啊，就包括和那边销售沟通的时候，就是说对于它的这个掌控性来说，就他会说调教的像油车嘛，就是我再去做一些就是收集一些信息的时候，也有不少的就是驾驶的感受，就是说觉得它不像那种印象当中典型的电车，就那种。很猛的那种感觉，它反而是让你会觉得很沉稳、很稳重，然后就很舒适。对，我觉得都提到了。所以说，就是在五一的时候，就是您有出行嘛，就的确，也就是说这个续航是完全没有问题，很少出现就是说要去抢装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除了可能春节这个长途的考虑以外。哦，那是相当的厉害。那就是那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个很小的点。 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占到一定的因素，因为其实有说到，因为本身 BBA 这个它的一个品牌的考量，然后以及它作为一个传统的这种高端的汽车企业来说，它其实是不可能就是说在这种竞争当中那么容易倒下嘛。那它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售后啊服务方面，就是和这些新势力相比，它有没有就是说好的地方，或者说你想吐槽的地方？
想吐槽的地方有，确实有。就比如，首先从车里边说起吧。车里边有几个东西很不满意的地方啊。第一个是它这个车没有快充，它甚至连12伏都没有，只有一个无线面板是慢充。然后剩下虽然它有那个 PD，就是那个 Type C 的接口，这个 Type C 接口可能也许苹果是能够到15伏吧，12伏。安卓的手机非常慢，充电非常慢，没有任何快充，这个是让我非常吐槽的一个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车，它我觉得很可笑的一个，它有一个就是启动引擎键，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因为我开电车时间长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引擎键是非常傻的一个设置。因为特斯拉是首先就取消了引擎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但传统车企它不敢去舍弃这个东西，它还非要放一个是引擎键，这个是从技术上吐槽。挺多的，这吐槽我印象最深的2点。那么其实还有从销售这个方面也有吐槽，就是这个价格不透明性，它不像那新势力是这种直销体系，价格是透明的。这个可以再给你讲个很好玩的笑话。我参加过一个那个一科一的一个调研，就是一科一的这个车主的调研，去请了很多车企。这些车主们，都对这个车非常都很满意。其中有一位女士呢，她是第一批的车，最早买的，就原价买的这个车，非常满意啊。就调研的时候，各种都满意，说开的也满意。然后这跟新势力比的时候，她也说，哎，我觉得这个服务体系也很好啊。这个在这个 4S 店还能去相互去比价砍价去找一些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当时就打击了她一下，我说。这个事情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可能就不那么高兴了。我说，因为当时你大概去了4位车主，我买的车已经比他便宜了5万块钱，我后面那辆车主是买的更晚，又便宜了5万块钱。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这位车主买的车跟你一样的配置，他比你便宜了10万。他听到这个以后，马上就也没有说什么脸绿啊什么的，他啊，既然这样，那我得找我的销售去。我就是说，这事情就体现出来一个这个新势力和这传统势力一个问题，就传统势力的问题在于，虽然你觉得你占了便宜，你去所有的4S 店跑遍了，你去砍价，非常有成就感，实际上最后你还是被坑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价格不透明性，因为它的价格是不是透明的？你只能知道你自己的价格，你认为你谈了一个很好的价格，其实你不知道别人在其他地方可能谈了一个更好的价格。这个东西当时就把他说的很，当时也不敢啊，因为他确实觉得这辆车很好，而且因为当时因为那个降价以后，他还能再去退5万块钱差价，我也跟他说了，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告诉说你赶紧找你的销售，还能去退掉这5万块钱车差价。他说我赶快去找。这个事情其实就体现出来一个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新势力确实在营销体系上，这个传统车也好，或者 BBA 也好，和新势力确实差了很多。而且这个其实当时我就开最开始我这个车啊买的车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车这么好，跟 ET7 我自己一开啊就感觉比 ET7 好很多。我当时就说这车肯定应该比 ET7 卖的好啊，这个又有奔驰的这个品牌加成，各个方面都不差。而且其实它那个还刚才少说了一个，就是这个 EQE 的它这个内饰的氛围感营造非常漂亮，非常好。无论是我还是都觉得，无论男的女士，基本开完这车都感觉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豪华。就是它这个东西，就人大就觉得这个东西内饰做的就是豪华，哎，确实是不一样。那个虽然那个，比如现在新势力像蔚来的设计也非常漂亮，它是可能另辟蹊径用了一套这个简洁风，这种清新风也很漂亮。但是真的你会一眼的感觉就是豪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新加一点，反正这么一说呢，就是说在这个体现，我开始觉得这个 EQE 这车为什么会卖的这么差？但后来我再冷静的想一想，就非常明白这个事情。首先，这因为它这个品牌，这个传统车企的营销方式就不对。它的营销方式什么时候？基本都是说去看那个 BBA 的车，比如去了它的 4S 店，哎，去看它的油车的时候，他去介绍一下，哎，这有个电车，那个你试一下。但是你要知道，有很多他去买油车的人，他就不太关心电车，而很多原来就特别关心电车的人，一开始就去考虑新势力了。 可能甚至都不去看这个，不知道 BBA 有这样一个车，不知道奔驰有这样一个车，就会导致他这个营销完全不对路，就是他对的这个批这些用户啊，并不一定是一个真正想买电车的用户。像我这种是知道自己去亲自找过去试的这种人，少之又少，真的少之又少。所以它的这个车的传播啊，有很大问题。那当然，同样的我就说了，它还有就是因为它这营销体系的问题，就价格不透明的问题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大家传统的去吐槽这个4S 店的这个东西，在 BBA 身上也有。虽然 BBA 的它就特比如奔驰的，它虽然是4S 店，它的服务态度啊什么都很好，非常棒。那个这个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个人素质也很高，让你在接触的时候感觉很舒服。但是它确实它无法它跳出这个圈子，这是它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也使它的卖的不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刚才说那个产品力的方面，我刚才提到了，也有一些吐槽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在设计上确实比较保守，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有一些应该敢去突破的问题，他为了让他的客户们可能更容易接受，就一向去向油车客户去妥协，会存在这个问题。是这样怎么说？我觉得在 EQE 中，奔驰已经比较大胆的做出了他们认为已经非常大胆的一些改变了，但是可能还是有些东西是不够的。
就刚刚也有简单做一个总结嘛，就是我听下来，就包括您刚刚最初的分享，就本身它这个品牌的溢价，然后传统这个车企，就是高端车企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上百年的一个沉淀，然后再加上实际的这种试驾的体验，还有包括需求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契合了。对，然后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功能，包括它的续航啊，然后它的辅助驾驶，然后以及在车里的这样的一个舒适度、静谧性。就是刚刚好，就是打动了，所以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策。包括像在实际的这样的一个用车体验的时候，就是可能就说越来越对它就是有一些惊喜，然后甚至觉得它的这个是超出了预期的一些感受。对，包括像提到对于这种辅助驾驶的使用，甚至是超过了特斯拉，这点也让我很惊讶。对，
最后再补充一小点，那
哎。
当然，其实这个点我其实都，如果要有渠道，我都特别想跟奔驰提这个建议，但是没有这渠道。如果你们
好
车
好
库
的，
以
可
后有
以。
机会，我真的可以建议一下。我当时就想，这个 EQE 这个，如果这个他这么，如果这个营销思路要稍微改变一下，他针对的人群是什么呢？如果当时 EQE 如果他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策略，去邀请首批的特斯拉车主去试这个车。效果会有非常好的一个，为什么？因为这特斯拉车主是真正懂这个电车到底应该做成什么样的，而且特斯拉这个也很清楚这个电车的问题在哪儿。如果他们去试 EQE，一定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口碑。但是他们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这一点去，可能他们最终关注的还只是这个原来的这个传统奔驰的这个客群，而且因为可能它也不是直销体系，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事实上，如果要是奔驰电车的厂家早早就去邀请一批特斯拉车主去试驾这个车，不一定说非要得让这个试驾特斯拉车主去转化去买这个车，一定会在特斯拉车主中会形成一个非常好强烈的口碑，好口碑认为，哎，这个电车做得非常好。因为不说别的，就它有个单踏板模式，就现在的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电车的单踏板都是没有，或者基本是跟没有一样。奔驰的 EQE 竟然做到了单踏板，也就是被大家所有吐槽说啊前脸当时被取消掉的那个功能。奔驰是 EQE 是有单踏板的，而且我试了它的单踏板是真的好用，是真正的能做到单踏板，和那个特斯拉单踏板很像。所以我怀疑那个奔驰的那个工程师是以深入的研究特斯拉的。他去做的这样，所以如果当时他就真有一个这个营销套路，去找很多那个早期的，就是资深的特斯拉的车主，而且是用这个辅助驾驶用了很长的车主，让他们去做深度试驾的话，一定会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口碑，就是认为这是一辆好电车。而且特斯拉车主的口碑可不一样，因为他可能会给他的身边推荐朋友的时候，因为他们可能第一批做这个开电车的，很多人就会咨询他们，这样可能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效果。但是这个东西。这就是我在也在吐槽一个他们的传统厂家，他想不到这些事情，他就没有也没法，因为你是 4S 店，一个 4S 店为单位去组织试驾，他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只有厂家去组织才有可能。但厂家他又不是一个直销体系。但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跟奔驰交流，可以把我这个建议跟他们
可
提一
以，没
提，
问
看
题。
看有没有
你让
看看
剪
有
辑
别
把
的
这
想
个
法。
建议剪进去。
对对对，这真是个非常好题。号召这个长期开特斯拉的车主去试一试一回一的车。一定会对这个电车这个发展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感受的，真是这样。
好，那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在此次录制结束之后呢，实际上草原在第二天又补充了一个关于 EQE 的问题，那就是对于 ADAS 的交互很差的方面。实际上，在使用 EQE 的 ADAS 会发现，在进入退出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提示的声音的，只有一个很小的图标。因此呢，对于没有用过 ADAS 的人来说，它并不是很友好，因为你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工作。这也是他在和一些车友交流的时候发现，没有用过 ADAS 的人甚至会放弃这个功能。OK，非常感谢草原参加本期的42 Talk，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们。42 Talk 频道是一档由42号车库打造的面向新能源车主的线上聊天节目，希望这些真实车主声音可以帮助你买到最适合的新能源车。这里是42 Talk，我是主持人 Villa。我们下期再会。